各位弟兄姐妹，主日平安。好不好？在这开始之前，请你对你左右边或前后左右对他说：今天神要对你说话了。这时候让我们同心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主，我们口里所说的，主你都知道。主，我们将今天的崇拜会恭敬地交在你的恩手当中，我们也将这个时刻交在你的手里。主，你的圣灵在当中运行，开我们的心窍，开我们的耳朵，当我们得听你的话语的时候，就像有灵的活人一样醒悟过来，回转来到你的面前，成为主你所喜悦的器。主，我们将这段时间再次的恭敬交在你的恩手当中，我们如此祷告都是奉靠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非常谢谢刚刚读经言读了这一段的经文，这段经文是非常有一点戏剧性的一个转折。我们看到这一段的经文是出在路加福音，路加福音是一位医生所写的，他名叫路加，他不是一个市井小民。福音书里面他充满了许多医学还有病理的一些的专有名词，而且这在所有的类福音书，就是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还有其他的福音书里面，还有约翰福音那里都看不到的。同时，这段经文里面也记载了许多耶稣神迹奇事，而且它里面的内容都是有医学或者是人所无法想象的一个事迹。所以我们要透过今天读经员所读的这一段的经文，路加福音第八章其中一段的经文内容。而且我们看到，如果你的纸本圣经没有合起来，请你继续的翻开，我们会继续的来读里面的经文。这段的经文讲述了其实有两个事件，有不同的人物，他们的信心和行动，他们的信心行动带出了很不同的结果，就好像一个故事，一个事件里面分为一个上下集，但这个内容却是交错进行的。那今天我们所要讲的经文是另一个事件，就好像这个故事的事件里面的下集一样。所以经文的主题就是讲到他把你放在心上，他把你放在心上，从中可以帮助我们看见上帝的属性，以及我们应当要如何来回应我们的神。第一个部分让我们来看，就是孤身时他同行。为什么孤身时他同行呢？经文一开始说，耶稣回来的时候，大家都在等着他。好，经文一开始，刚刚读经员所读的，耶稣回来的时候，大家都等着他。耶稣到底是从哪里回来呢？其实这是要回看上一段的经文，在第七章那个时候，耶稣之前是在加利利的对岸，他医好了一个被鬼附的人，那个人被耶稣得医治释放，他成为一个自由的人之后，他想要来跟从耶稣，但耶稣嘱咐他说，你回家去述说神为你做那美好的事。那人也顺服耶稣的话，就走遍了全城，传讲耶稣为他做了怎么样的事。因此耶稣的名字开始在各城各乡中被传开。圣经里面并没有讲到说他与门徒在那个加利利的对岸逗留躲藏的日子，他只是说耶稣在回来的时候，在回到加利利这个地方的时候呢，众人都等着耶稣，耶稣非常的受欢迎。受欢迎到怎样的程度呢？圣经是怎么说呢？在41、42节那里说，群众拥挤着他，群众都来拥挤着耶稣所在之处。那时有一个人，他名叫耶鲁， 圣经说他是一个会堂主管。什么是会堂主管呢？他到底是做什么样的职务？原来我们翻开那个文献里面，原来说这个会堂主管在当时他是负责公共敬拜还有设施维护的人，他也负责指定祈祷者，谁读经谁讲道，这样的一个服事。如果我们以现代的服事的职分来看，他就好像教会的行政同工，还有堂丁，然后他又有那么一点那个牧者的一个职责。但是他唯一不同的地方是跟我们现代很大的一个差别，就是通常那个时代管会堂的主管是当地非常有名望而且是富足的人，可以说他是一个公众人物。如今我们在圣经里面看到这个人，他却来找耶稣。我们会想说，为什么这个人要来找耶稣呢？原来他12岁的女儿快要死了，他又听到耶稣要回到加利利这个地方，他就想他要趁着女儿还没有死之前，他要立即飞奔到耶稣的面前，他想求耶稣能够往他家里去，他希望耶稣能与他同去。当耶稣的名声越来越多人知道之后，有人喜欢也有人不喜欢。就像圣经福音书里面常常看到都会对着耶稣说，诶，这个人不是木匠吗？不是玛利亚的儿子雅各还有约西约犹大西门的哥哥吗？他的妹妹不也在我们当中吗？他们就厌弃耶稣。当时的犹太宗教领袖也密谋要来杀害耶稣，因为耶稣威胁了他们的地位，所以他们厌弃耶稣，也嫉妒耶稣所做的一切。但是我们看到耶鲁的心智和行动，他明明知道宗教领袖所要做的事，但是他不再与他们为伍，他却去找耶稣，并且单独一个人去找耶稣，因为他真的知道耶稣所行的一切，他也相信耶稣所传的天国奥秘的真理，所以他开始起身要来找耶稣。并且怎么样呢？我们从经文里面看到他俯伏跪在耶稣的面前，他恳求耶稣能转路线来到他的家中。耶稣也不是因为有人跪在他的面前要去耶鲁的家，乃是因为耶稣实在明白耶鲁他是为什么来到他的面前，不单单只是为了他的女儿得到医治而已。他舍弃了他地上的身份地位的面子，另外他与他的家人也可能会像那些门徒一样，会被归类于跟随耶稣那一群同一类的人，他可能会被厌弃，被杀害，被威胁，把自己陷入在那个危险之中。但是我们从经文可以看到，耶鲁他继续的凭着信心往前朝见耶稣的道路。弟兄姐妹，我们可以看到耶鲁他的心智，这是一个谦卑又有极大勇气的表现。所以为什么当下耶稣一听到耶鲁的恳求的时候，他立刻答应要与耶鲁同去？在我们现今的环境的当中，无论是家庭大小的事情，生活带来的忙忙碌碌，可能你正在病痛缠身，更或是你在工作或者在服事上，你想要往前行往前做的时候，可能身边的人无法感同身受，甚至无法理解你为什么要这么做，让你感觉你好像孤身一人。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不是孤身一人。只要你来到耶稣的宝座前来寻求他，他就会来带领你，帮助你。就像耶鲁一样，耶稣听见了，看见了，他必会与你同行。好不好？跟你旁边的人来讲说，耶稣与你同行了。是的，主已经与我们同行。接下来的下一段经文，让我们更看见上帝怎么样透过这段经文来对我们说话。我们看到经文里面看见耶稣前往耶鲁的家的时候，耶稣停下来，停下了脚步，与一位那个摸了耶稣衣裳坠子得医治的那个血肉妇人说话。而且这个说话不是只是短暂的时间，他们一来一往，又加上门徒也在当中加入谈话。当时的场景是那么多人拥挤耶稣，行走是非常不易的，可能短短的一小段的路都有可能花上好几倍的时间才能走完。所以你可以想象当时的耶稣的身边那么多的群众，而耶鲁的心，他的心是多么的心急如焚，他是多么的盼望能够赶快往前走吧。但是在这个过程的当中，耶鲁亲眼的看见耶稣使一个12年无法得医治的病都因为耶稣而得着了医治，得着了痊愈，又让这个妇人在众人的面前为主做见证，除去了他的蒙羞，好使他往后的日子可以自由的行走，使他不用再害怕被人发现，他也不用再去偷偷的躲藏才能出门。在这件事情之后，耶鲁满心的期待，哇，终于耶稣要动身，要来到他的家了。就在这个时刻，没有想到有人对他说，你的女儿死了，你的女儿死了，不必再劳动劳师了。在那个时刻，耶鲁的所有的希望好像都破灭了，这是多么大的打击啊。也同时耶稣也听见了，那个人带消息给耶鲁知道，他就立刻对耶鲁说，不要怕，只要信，他必痊愈。耶稣的一句话使耶鲁的信心被建立了。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看到耶稣的话语是这么有盼望，他知道耶鲁的心，他可以用话语来建立耶鲁的心。圣经提到耶稣来到耶鲁的家，门外已经有众人痛哭哀嚎的声音。耶稣对着众人说，不要哭，他不是死了，而是睡着了，并且还让5个人与耶稣一同进入房内。于是耶稣就拉着那个女孩的手对她说，孩子起来，她就立刻起来。耶稣还吩咐人给那女孩东西吃。在圣经里面，路加医生写得更详细，他还写说他的灵魂回来了。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耶稣的全能的医治，他不仅恢复了这女孩的生命气息，也恢复人基本的生理需求。这女孩需要食物补足体力和养分，所以我们相信我们的神是何等美好的神，我们所信的神是那又真又活的父神，他使这个女孩完全的得着医治，这是何等美好的事，我们要感谢赞美主。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神在昔在今在永在的神，他是过去现在未来的主，他过去施行的神迹到如今他仍然做新事，他是医治的神。可能有人会问， 耶稣在这里说，他不是死了，是睡着了。难道耶稣是睁眼说瞎话吗？人已经死了，怎么可以说是睡了呢？这段话好像是自我安慰一样，所以很多人嘲笑他说，死了当作睡了。不是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死亡对基督徒而言是睡了，因为身体得到了安息，只等到复活的时刻。就好像帖加罗尼迦前书那里说过，我们若信耶稣死了又复活了，照样也应当相信那些信靠耶稣已经睡的人，神必定把他和耶稣一同带过来。而且耶稣自己也说过，我就是复活和生命的主，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要复活。这是神极大的应许和盼望。不信的人会嘲笑耶稣的话，但信的人会珍惜并且相信上帝的话语，而且还要经历到神极大美好的大能。耶稣的话语是有权柄和能力的，因此这个女孩的活着其实是象征着耶稣是怎样拯救那世上的罪人，灵魂得救。所以我们既然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应当寻求天上的事，因为在那里有基督坐着，坐在上帝的右边。我们要思念的是天上的事，不再是地上的事。因为基督就是你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你也要和他一同在荣耀里面显现。我们的生活中有很多很多的挑战和困难，尤其是处在现在的环境当中，这个世代太多事情需要我们表明立场，选择站队，不然我们好像与这个世代好像脱节，被淘汰一样。有时候选择站队，选择表明立场的时候，却导致我们信心受到动摇，甚至无所适从，不知道依从哪一个才好，更不知道要怎么办才可以解决我眼前所要做的事情。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说他是道路、真理、生命，没有人不借着他可以到父那里去。所以一切的真理是从他而来的，若你相信真理是从主而来的，他必会赐下智慧和能力来引导你的。就好像保罗在他的书信里面也讲过，靠着那爱我的那一位，我们在一切的事上都得胜有余了。在七月中，我发现了我的右边的脖子还有右边的腋下长了肿块，刚好七月底我也需要回到台湾办理了一些的事务，我就心想说顺便就看看医生。到了台湾的时候，我想只是一个简单的检查，看看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没有想到内分泌科医生就告诉我，我的甲状腺有 2.1 公分大的肿瘤，要我心里准备要花很长的时间来治疗，因为我的腋下也有2公分的肿瘤。在这个过程当中，检查的里面也发现我的右脚、右肌腱和脚踝之间也长了2公分的肿瘤，都是2公分。三个不同的医生都说，如果这个是恶性的话，就需要安排长期奋战。当三个不同的科系的医生对我说的时候，我当刻想到的是，这一天终于到来了，我的交账的日子到了，我要提早毕业了。我的心里没有任何害怕，也没有伤心，反而说不出一个极大的平安和喜乐在我的里面。 于是我回到家，我就将这些的事情告诉我的家人。我的家人为我哭泣，在上帝的面前求主来医治。就在有一天的晚上，半夜三点多的时候，我听到隔壁的房间传来一个稀稀疏疏很小声的一个祷告的声音，我就走过去看，原来是我的母亲怕吵到我的睡眠，就在那里小声的迫切留恋急迫的为我求恩。那一刻我哭了，我深刻的感受到母亲把我放在他心上的爱，神也透过我的母亲来彰显神把我放在他心上的爱。于是我回到房间向主祷告，我就说，主啊，你深深的认识我，你深深知道我的心，你若以为美，就照着那爱我的人的祷告成就。就在整整这个八月期间，我就开始在医院里面来来回回做了一系列的检查，穿刺抽吸，然后切除我右脚的肿瘤，然后去化验，然后等待结果是否是良性或者是恶性。感谢主，所有的报告都是良性，其他的部分都必须要继续的定期追踪和检查。我知道有许多爱我的人不断的在我的背后为我代求。我还记得当时医生摇摇头对我说，啊，你的报告真的是要拆我的招牌哦，因为他们都是权威的医生。医生说，还好不是恶性，但你如果不要再长出来的话，你还是要切除你右边的甲状腺还有腋下的肿瘤会比较好，然后右脚的部分需要再好好的复健才会康复，不然会留下很多的后遗症。我很感谢神，主对我的保守和看顾，我也更感谢我有一群爱我的弟兄姐妹来为我代祷。亲爱的弟兄姐妹，当环境不如我们想象中那么美好的时候，当下的环境还有情绪是那么的真实，负面的感受好像要把我们吞吃了，我们也不免深信怀疑，我到底是哪里走错了，我做错了什么样的决定呢？我知道我要寻求主，主是我们的一切，但有时候祷告了很久，好像都没有立即的解决我的问题，好像上帝没有听见我的祷告。今天我要告诉你，不，上帝真的听见了，耶稣听见了，也看见了，因为他确实听见你在他面前的祷告。你可知道我们所信的神是有口有眼有手的神，他既然是有口有手有眼的上帝，他岂不是看见听见你心里所说的一切话吗？没有任何一件事不在上帝的眼中，没有任何一件事不在上帝的耳中。有些时候我们向神祷告祈求，神好像拖延，但是他从不耽误也不误时。虽然我们在其中的时候迫切的恳求，我们不明白为什么这样，但我要告诉你，这是个奥秘。因为只有上帝知道他要如何做才是对我们最有益的。就像耶鲁的经历一样，他恳求是那么的急切，那么紧急的，希望能够耶稣能够来到他的家中。如果晚了一步的话，就好像徒劳无功，白忙一场一样。但是我们从经文里面看到，耶稣 一直把它放在心上。当耶鲁孤身一人来到耶稣的面前的时候，耶稣早已看见他的心和他的行动，所以他愿意来到他的家。过程中有打击，甚至有人叫他不用再麻烦老师了，一切已成为了定局。但耶稣却立即坚固了耶鲁的心，直接告诉他不要怕，只要信。就好像现在主耶稣也对你说，不要怕，只要信。耶鲁愿意全然的相信耶稣，他用行动来回应耶稣。最后他真实的看到耶稣所行的一切，他真的就是一个生命的主。虽然圣经记载着后面那几节很让人匪夷所思，记载着耶稣还嘱咐他们不要把这件事告诉人。可能你会讲说，诶，我们不是要述说神美好的事吗？为什么不要做见证呢？而是耶稣要完成更大更美好的工作，因为他在地上的工作的传道才刚刚开始，救赎大功还没有完成，耶稣还在宣讲天国的奥秘，还要告诉世上的人先知所说那将来要来的那一位救赎主就是耶稣。如今我们感谢主，耶稣已经完成了救赎大功，圣经清楚地告诉我们，也给我们应许，凡信他的人必得救，这是他给我们确确实实的确据。就像诗篇138篇那里说的，我要因你的慈爱和信实来称谢你的名，因为你使你的名应许显为大，超过一切，我呼求的时候你应允，使我心里刚强，使我心里有力。这是何等美好的一个应许和话语。听完到这里的时候，你可能私下问自己，耶稣真的把我放在心上吗？耶稣真的把我放在心上吗？今天我非常的肯定的要告诉你，是的，耶稣把你放在他的心上，耶稣也把我放在他的心上。弟兄姐妹，耶稣爱你，我也爱你，因为耶稣的爱使我们来到他的面前，所以耶稣把你放在他的心上。主耶稣道成肉身来到世上，世上的人的罪把他钉在十字架，他为了你和我而被杀死，被钉死。但是圣经清楚地告诉我们，他三天后复活，他亲自赐下新的生命，所有信靠的人都不致失望。他是一个慈爱又怜悯的主，只要我们全心全人地来到耶稣的面前，他必用他的能力的膀臂来拯救帮助我们，因为他是成全关乎你和我的事，不管大小任何的事，他都非常的在乎，他不会离弃他手所造的。阿妹吗？我们一起来祷告。这时候我们花一点时间，我们单单的来到耶稣的面前来祷告。我也邀请德明堂的弟兄姐妹，你愿意的话你就举起手来，我们一同在上帝的面前祷告，因为今天就是你新的开始。现在我要对信主很多年的基督徒做的邀请，你是认识耶稣的人，眼前的困难渐渐消磨了你的信心，可能有时候你还怀疑你所做的决定， 你不知道是否还要继续的前行。在今天，你愿意让耶稣再次建立你的心，勇敢的与主同行吗？愿意的话，你就举起你的手来。你愿意让耶稣再次建立你的心，勇敢的与主同行吗？愿意的话，你就请你举起你的手来，请你的手放下，主看见了。还有没有这样的人？你已经信主了非常多年，求主来坚固你的心，使你继续的往前奔走主的天路。你愿意的话，请你举起你的手来，请你手放下。现在我要对还不认识耶稣的人做的邀请。你还不认识耶稣，但是你想认识耶稣是谁？耶稣到底是谁？你愿意要更多的时间来认识他？你要知道耶稣怎么样在我生命中做美好的事？愿意的话，请你举起你的手来。请你手放下，愿意的话，请你举起你的手来。今天就是你新的开始。在座有没有还没有认识耶稣的人，但是你想要认识更多耶稣？请你举起你的手来，请你手放下。最后，我要对那些还没有决志信主的人来做的邀请。你还没有在神的面前做决志过，今天你非常清楚知道耶稣要对你说话。此刻你愿意接受耶稣，让耶稣来帮助你，让耶稣走进你生活和生命。你也想要经历到得到这美好的应许和盼望，愿意的话，请你举起你的手来。今天是你新的开始，你愿意接受耶稣成为你的个人的救主，你愿意接受耶稣，让耶稣来帮助你，让耶稣走进你的生活和生命，请你举起你的手来。最后我还要再一个邀请，你还没有信主，但是我来到教会很多年了，当你渴望神来对你说话，透过今天的话语，让你经历到神是那又真又活的神，你愿意的话，你就举起你的手来。愿意的话，你就举起你的手来。不用看别人，这是你跟上帝之间的一个祷告。这时候我们同心来祷告。阿爸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你看见众人在你面前举起手来向你来呼求。主啊，你是恩待赐福帮助我们的神，主，你深深地认识我们，知道我们，就像耶鲁一样，主，你认识他，你也认识我们，你一直都把我们放在你的心上，使我们在生活中任何的环境当中，我们都经历到你的同在。有时候环境动摇，让我们的信心好像受到一些的冲击的时候，但主啊，你的话语成为我的力量，你亲自建立我的心，坚固我的信心。主啊，我将众弟兄姐妹再一次的交托在你的手中，也将还没有决志信主的人交在你的手里。主，你的圣灵继续的在他们心里做感动的工作，继续的朝向来认识你，渴慕你，使他们的生命 不再一样，使他们的生命也能够经历这个美好的福分，美好的主你的带领。我们如此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